Okay, 今天我们会继续箴言书第十章的后半部。上次我们从第一节有讲到第十六节，今天我们会从十七节讲到三十二节。那么这个箴言书的里面，还记得我们第十章的四个的主题吗？我们就一直在谈到有关态度方面，我们讲到很多是源于品格方面，讲到我们的行为外在的。一个是言语，一个是行为，还有他们有提到有财富、贫穷或者丰富，然后就讲到敬畏神的里面提到一人二人。那箴言书里面我们常提到，箴言书的时候呢，常常提到有两种，二人跟一人，智慧人跟愚拙人那还有讲两条路，走义路或者走死亡的道路。这是在箴言书里面一直会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对比。今天我们从十七节我们会看到三十二节里面到底呢箴言书里面继续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敬拜，谢谢你继续让我们下午时间我们也回到主日学的课堂上。感谢你每一次都给我们有许多学习的机会，感谢你，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圣经赐下来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好好思考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考箴言书第十章十七到三十二节。主，你透过每一句的经文，每一段的经文，每一个字句，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在一起思考，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得着你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引导。求你带领我们以下这段时间，使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一个功课好好的学习，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上次我们就提到有关这方面的几样，今天我们会从第十七节我们来看到三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开声先来读一遍好不好？来，请来。遵守教训的走在生命的路上，离弃这辈的却是走上错路，隐藏怨恨的嘴里必出谎言，散播谣言的是愚昧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失，约束自己嘴唇的是明慧人，一人的舌头好像纯银，二人的心思毫无价值，一人的嘴唇培育多人，一万人因无知死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愁烦，愚昧人以行恶为喜事，聪明人却以智慧为乐，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身上，一人所愿的必蒙应允，暴风一过，恶人就归于无有，一人却有永远的根基。醋怎样使牙酸倒，烟怎样熏目，懒惰人也怎样使猜他的人难受，敬畏耶和华可以延年益寿，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一人的盼望使他们喜乐，恶人的希望终必幻灭。耶和华的道是完全人的保障，却是作孽的人灭亡的因由。一人永不动摇，恶人却不得安居在地上。一人的口结出智慧的果子，乖谬的口舌必被割除。一人的嘴使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在这几处的经文里面，你会发觉到很多一直在还是在前面我们所讲过的那一种的，在态度上，就是在言语上，很多讲到舌头、语言等等、嘴唇等等的这一些这些东西在这些十章的里面那么这个所罗门做一直一直在提到有关这方面，而要他们的儿女们去学习的。好，我们先来看十七节。他说，遵守教训的走在生命的路上，离弃这辈的却是走上错路。我们就讲了箴言书指出给我们，就是摆在我们前面，就是只有两条路你可以选择，你要走这样的一条义路呢，还是你要走这一条罪恶的道路。那义路是引向永生，这个罪恶的道路是引向这个灭亡。那这是神摆在我们前面，每一个人一生你只有这样的一个你可以选择的就是走义路，还是你要走行恶的道路，而且两条的界限，永生或者是永死。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说， 我们要讲长寿，长寿哦。那特别在第五个我们读的诫命的十章当中，第十诫的第五个诫命，到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哦。那么如果你看以父所述就告诉我们哦，孝敬父母哦，使你得福，上帝要在所赐你哦，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的日子可以得到长久长寿，使你得福啊。生命记有讲到使我们可以长寿，那每一个人有长寿吗？每个人都喜欢长寿。那圣经里面讲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寿的哦。所以以前呢，秦始皇就是在长长生不老的药。那其实圣经里面早就让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有长寿吗？有。所以每一个人的结局呢，我们都是长寿，只是长寿看你长在哪里，看见吗？什么问题？那有的人我们的长寿是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信的人我们有永生，你永远不死。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永生的里面，虽然有一天肉死会死，但是我们灵魂却已经进入到永恒的里面，所以我们是永远不死。所以从圣经的角度讲到这个长寿呢，属灵的意义有这方面。但是问题呢，每个人都有。那不信的人有长寿吗？有吗？也有长寿，对不对？他们也会什么，生命是活到永永远远也不会死，只是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地永湖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启示啰嗦，他们的在那里呢，他们永远不死，但是呢他们的经历不一样。我们在天上的乐园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是有永远的生命，但是那个是在里面是跟上帝同在，是保罗所说是好的无比。但是对不信的人呢，他们在哪里呢？在地的当中，在火湖的当中，永远不会死，享受长寿。所以那种长寿是很痛苦，因为说什么呢？他说在里面呢，火湖里面虫子是什么？不会死的，一直被虫咬，那里的火是不会熄灭的，就在那种火焰当中。所以他们过的那种的长寿跟我们在天上的长寿两个是不一样，戒惧也是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看到这两个不同的一个对比。所以一样的，当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路上的时候呢，圣经讲生命路上是指到不单这个生命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肉身的时候呢，在地上的生活，更能够讲到的东西呢是讲到一个长久的一个生命。不过当箴言书上帝启示所罗门把这样的一个箴言书写下来的时候，在这篇话语的里面，很多时候提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呢，是指到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很多是提到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我们应当如何。相同的，这边也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呢，你要怎么样去走。那这边就讲说遵守，常提到遵守的时候呢，圣经提到遵守，常讲说在还没守之前呢，你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先听，听是我们一生你要学习的功课，你一定要听，听了之后呢你才能够遵守哦，听就能够遵守。所以呢第五诫常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呢是一个你在行为上你要去孝敬，但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点，以父所述第六章第一节是什么？你们做儿女的要什么？要听从父母。还没孝顺之前，还没有顺服父母之前呢，你第一个很重要，你要学习如何去听，听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你听从父母之后呢，你接下来才能够孝敬。一样的，当我们可以遵守的时候呢，你先要听，我们学习懂得听神的话，所以听而以行动去遵行呢，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听是我们一生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然后做一个有智慧。所以如果你听了却不去行呢，就好像这边你离弃这辈的，虽然你听了左耳进那么右耳出哦，听不进去的话呢，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人，他说却走上一个错路。我们听了之后呢，不是出去，我们听了之后呢而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把它藏在心里面。但是如果你听了之后呢，就让他左耳进右耳出的话，这边就形容说会走上错的道路，能以为说这种的教训不中听，这样的教训我不去理他，就是我就听了就算了，我没有把它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在生命的路上呢，他们就必会离弃这辈的呢，你就会走错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上帝把这样的一个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你要自己做选择哦。啊，这条路只有一条，每个人只有一条，你要选择走向这边还是向那边，永生的道路或者灭亡的道路，在你自己的选择哦。那么但是呢，而上帝也以智慧训诲指导人应当如何行。 所以呢，在箴言书第六章很清楚就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认识你能够认识耶和华智慧开端，认识他便是聪明。当我们选择正确的道路的时候呢，一生你在上帝的引导之中，我们就走在生命的道路上。这是上帝给我们讲。所以如果你不愿意跟从上帝的人呢，无知的人听而不受教的话，你就在那一条人生的道路上，你会迷失你的方向。既然分辨不出哪一条路是正确的，也不知道你将往哪里去。所以有人如果在山林或者爬山的时候呢，他迷失了道路，很危险。因为什么？已经失去了那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常常我们需要一个指南针。所以圣经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指南针，指引我们当走的道路，指引我们当行的方向，让我们能够选择正确的这个道路。好，18到21节就讲到在言语方面，刚才就提到在我们态度方面的言语很重要。他说隐藏怨恨的嘴里必出谎言，散播谣言的呢是愚昧人。他说很多就直到讲到舌头，人的舌头，人的嘴唇，好话跟讲一句不好的话很会伤害人。那雅各书就讲到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束他的舌头，反而自己欺骗自己，真的虔诚是没有用。雅各特别就提到，他说舌头在我们口中，我们人体当中的身体的器官里面是一个很小的，但是呢，他说舌头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火，你不要以为小小的火没有什么，但是它却能成为一场大火，而能把整个森林都烧起来的。所以他说舌头在人体百里中是一个很重要，但是你怎么好好的使用这个舌头这个原因很重要。所以上帝给每一个人都只有一张嘴，没有人有两个嘴巴，我们都有一个嘴巴一个舌头，但是在同样的一个话语从心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讲怎样的话。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外面进去的呢不会污秽人，但是从里面出来的呢却很容易能够污秽人。所以从里面我们要讲出怎么样的话语，所以你的话语可以造就人，你的话语可以成为伤害人，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呢，雅各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约束我们的这个舌头。怎么约束呢？这边告诉我们是，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约束自己嘴唇的人是一个很明慧很智慧的人，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话语。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如果你们有听一些什么讲座啊还是什么，你常常讲到听的一个功课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要学习听多过我们讲。所以即使我们听到人家讲话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立刻就回应，先听把它听好之后呢，甚至呢很多人做 counseling 的时候，做这一种的辅导员的时候，辅导员你第一个你要学习的一个就要懂得聆听，就是听那个病人一直在讲，听一个有问题的人你就让他一直在讲，你就在那边听完之后你才发言。我们不要一开始他一讲一两句我们就开始就跟他就讲话，而是要学习一个听的聆听的功课，然后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发言。所以不要多言多语，我们要懂得怎么耶稣在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讲怎样的话语。他说如果一人的舌头呢就好像纯银，纯银就是表示一个很纯很接近的很洁净的很纯的一个，然后恶人的心思呢却毫无价值。所以你看他把舌头跟心思把它连在一起，就像耶稣所讲的，因为从里面出来的想什么你的话语就发出来，所以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那你就从言语里面会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语里面呢看见这个人的什么性格，从态度看见这个人的性格，从他的言语可以看见这个人。所以如果你在路上你常听话，有时候你坐 MRT 坐 bus 的时候，前面后面如果坐，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满嘴都是粗话的，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行为他的性格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言语当中我们都可以认识一个人。所以这边就讲到嘴唇能够培育很多人，遗忘人却因无知而死亡。我们怎么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谨慎自己的言语，然后在虔诚生活中能够有实际的表现。所以呢在保罗在提到呢圣灵说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恩赐，那你要追求的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圣经里没有提到， 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恩赐在我们身上。那保罗说，我们最大的羡慕，我们要羡慕做什么？什么样的恩赐你最要羡慕？记得吗？神在教会的当中赐下有不同的恩赐，当然恩赐的本身的目的是造就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在每一个恩赐，很多种的恩赐里面，有怜悯人的，有施舍的，有等等这些。那其中最大的恩赐是什么？什么恩赐是最重要？保罗要我们羡慕啊，讲道，先知讲道就是教导。那这边当然这句话里面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主日学老师，你就要做牧师传道。那他说，因为保罗接下来他下一句说，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而且保罗说什么？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什么？先知讲道，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恩赐，不只单单限于在主日学老师，不限于在传道人讲台讲信息，更重要的他说，其实你们每一个人一个人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什么？先知讲道，就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言语呢，可以造就人。所以有的人说我没有读书，但是上帝也可以用他做先知讲道，可能就是在他的劝勉的当中他们都可以做的。所以当一个人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能够用一个很好的话语，用圣经的话安慰他，鼓励他，那你就其实你就是在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这边作者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而不是单单先知在做这种的教导而已，更重要的说你都可以做先知讲道，用神的话劝勉人，安慰人，那你其实就是在做先知讲道。所以这种的恩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羡慕的，做先知讲道、哦、这方面。所以保罗就在那边讲、哦、所以我们要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哦啊、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舌头，是一个欺哄自己的心，因为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你的信仰。所以人怎么从你身上看见你的信仰，看见你所信的，你的性格怎么样呢？就从你的言语里面能够看见你这个人的品格是如何。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品格，那约束我们的言语，这是我们一生我们要学习。所以箴言书十章我们曾经也讲过，上一个月就讲，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舌头呢是有智慧。所以多言多语难免，禁止书这嘴人是一个智慧的一个人、哦、所以要禁止我们的嘴唇，多听，学习听，然后之后我们才讲，不要记忆发言、哦、别记忆，然后讲跟学习讲造就人的话语、啊、这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学习的。那22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愁烦。神，我们都希望神赐福给我们，这是每一个人都很希望。那我们要的福是怎样的福？从神而来的福气。所以成功富足是每个人你都很希望，你都要想去学习的。但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东西呢、哦、不是在我们的金钱上，不是在物质享受的方面，而上帝要我们真正的能够享受这样的一种的富足呢、哦、是在怎样的、哦、我们心灵的满足，全人的丰富。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要指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个丰盛的里面呢，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富足，在这个丰盛的里面呢，我们是没有一种愁烦的生命。所以在整个生命的里面呢，我们刚才就提，我们已经进入到永恒的生命的里面，这条生命是你是存到永永远远。但是你在地上呢，你怎么享受在这样的一种的生活里面，上帝所给予我们的那一种的富足，给我们那一种的丰盛，在你的生命呢、哦、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一种。所以不是这种物质钱财方面的，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哦、我们的来自上帝。所以敬虔加上知足感恩的心，圣经常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的心呢，就只有喜乐而没有忧愁呀。那我就在预备、这个讲章的当中呢，那我就很、就提到说，当我们每一次在读十诫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说为什么前面世界上帝讲到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的。然后第五诫的时候呢，上帝就把要孝敬父母把它放进去，然后之后呢就讲了什么，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也不可以什么贪恋人的财物，就在讲到 在前面四节讲到神，后面讲到人。那在这四节跟六节的中间，你会发觉一个，为什么孝敬父母突然间放在十节的中间，有什么意义？那这节经文，这节的十节呢，不是对儿女讲，单单要孝敬父母。那这句话告诉什么？如果好好去思想的话，那这个十节不是只是给每一部分的人，十节是给每一个人的。那为什么来到第五节讲到要孝敬父母？所以当我们在推的时候，这个是关系到讲孩子跟父母，你要孝敬父母，是这样而已吗？不是，真正的十诫的背后，刚才就讲是给每一个人。所以孝敬父母怎么给每一个人？原来在这样的孝敬父母，在第五诫里面，上帝讲完你要敬畏尊敬神之外呢，下面开始就要提到人的部分。所以立法有两方面，第一要爱神，第二要爱人。讲到要爱人开始先呢，就来到先第五诫，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你一生学习什么顺服权柄的一个开始，看见吗？所以你怎么去敬虔，你怎么敬畏神，先从什么敬畏开始学习。从哪个地方开始学习？不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呢，你在阿弥里面两年啊，你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不是。上帝怎么让你学习顺服的功课？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生在一个家庭开始，你一生就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上帝是把父母亲呢，托付父母亲在地上呢，来养育我们做儿女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儿女，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人的父母。还没成为人父母之前呢，你先要做儿女。你做儿女的第一个要学习什么？就是什么？你顺服权柄的功课。从哪里开始？从家里面。所以一个 baby 开始一生下来呢，他就开始学习什么顺服敬虔的功课。那怎么他懂得去敬畏神呢？还没有敬畏神之前，要懂得什么尊敬他的父母亲。所以神就使用父母亲，托付父母亲成为在地上呢养育我们长大的时候呢，在整个的人生过程里面，这些的恩典从哪里来？神透过父母亲给我们这些的恩典。所以你一生在家里面长大学习的功课的里面呢，父母亲是我们学习顺服权柄的开始。你懂得顺服父母亲之后呢，你就会顺服上帝。顺服上帝当然前面世界是你的一个根基，你懂得敬畏神之后呢，你懂得孝敬你的父母之后呢，才接下来谈到你跟人之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呢，以父所书就会提到什么东西？夫妻要爱，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接下来讲到儿女要孝敬父母之外呢，保罗接下来说什么？你们做仆人的要尊敬你们的主人，然后你们做主人的呢，也要什么？也要爱你的仆人。看见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哪里开始？从家的里面。所以上帝把十诫的中间的中心点放在家庭孝敬父母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敬虔的里面我们要学习。所以你懂得明白敬畏之后呢，你能够敬畏神，你也能够在人际关系里面跟人在社会上的相处的时候，你懂得怎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这些都是从什么敬虔那边开始。一个人懂得，所以英文字讲到 fear the Lord， fear the Lord 就是敬畏神。懂得敬畏 fear 的里面包含什么？我们尊重上帝，我们尊重权柄，我们也什么东西？我们从里面呢 ，fear the Lord 里面，我们顺服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当我们学习顺服神的时候呢，就好像说，如果一个很听话爸爸妈妈的呢，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我们敬畏、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母亲，听话的孩子呢，父母亲也一样的呢，会给一些好处都给我们，一样的相同的道理哦。所以知足加上感恩的心。那当我们在这种的生活懂得对神对人之外呢，我们在世上所过的日子里面，你会过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哦，在这样里面，那你在这样的生命里面呢，你会体会到喜乐，你是没有忧愁的，看见吗？好像刚才张牧师早上就讲，对年轻人来讲，你有忧虑有什么呢？你不是讲想死，你更重要的说你祷告上帝，神是我们的依靠，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常常在我们什么？常在我们的左右。什么时候呢？当你很感觉孤单的时候呢， 没有孤单，神就说我就在你旁边，很需要的是说你的祷告。我们把祷告交给神，把祷告交给上帝，我们把这些都交给神，那我们就能够喜乐，没有忧虑的生活，没有孤单，有什么问题来，把困难都交给神，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提醒提摩太，也是我们学习的，跟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每个人都需要锻炼身体，需要让我们身体能够抵抗这些的病菌，但更重要的他说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不单是对你的身体，对灵性，对你的内心都有益处，唯独金钱。所以金钱是从什么顺服里面学习得来的，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好多，3万多个，如果你去计算神给我们应许，你们远多宝贵的应许，这一些哦。那当我们对神存敬畏的心，顺服的心的话，上帝把这些应许都赏赐给我们，所以知足常乐是我们要常常学习的一个功课哦。所以神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愁，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圣经是讲我们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要他们进入迦南地，迦南地是一个牛奶跟蜜之地，赏给他们。迦南地也预表什么东西呢？基督，基督里面的丰盛。所以保罗说神一切的丰盛，一切丰满呢，都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历到这种在他里面的那一切的丰盛，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哦。所以感恩我们要知足的心哦，这神者。所以善良的人总是什么快乐，感恩的人总是知足。常常感恩，为什么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常讲说，因为这一切都是什么恩典哦，恩典，唯独恩典。所以我们 Reform 一直在提到说，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方法，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我们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什么恩典。所以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感恩是我们一个很重要，所以懂得感恩的人总是是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所以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哦。好，23节就讲愚昧的人以行恶为喜事，聪明人却以智慧而乐。你什么为乐？今天你以什么为乐？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世上的很多东西我可以以它为乐，每一天看手机，每一天看韩剧，这些东西可以以你这些为乐吗？不能够，只是暂时给你这些。我们要的是什么？以永恒的里面为乐。所以这边说永远以神为乐。所以聪明的人他懂得敬畏上帝，所以像敬畏上帝的智慧人呢，真正快乐源头是从上帝那里而来。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每善的恩赐跟丰富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神要给我们这一切，我们可以经历，因为这些都是什么源头，都是从上帝而来。智慧的源头也是上帝，丰富每善的赏赐也是从上帝而来。那在于什么东西应许神给我们，但是一定有条件要我们敬畏上帝。所以在追求智慧的当中呢，我们才能够享有满足喜乐平安，而这一切的追求唯有从敬畏里面哦去建立起来。所以敬畏上帝的人又遵循他旨意的人才能够得着，这样的人活得心安理得，是金钱买不到的快乐哦。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啊，说他又另外一个比喻了，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身上。所以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哦，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从我们拿去。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平安。但是恶人为什么会惧怕呢？临到他身上，一人所愿的呢必蒙应允。很多时候，有时候你看一些，如果你去医院探访，有一些病人临终的时候，如果你去看，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有一种恐惧感，恐惧感。为什么呢？到临终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我死了闭上眼睛之后我要去哪里。所以很多人常在医院里面的布道呢，有时候的成功率是蛮多，是特别那种临终病人。所以我们跟他谈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对那临终，为什么？他们感觉到惧怕、哦、他们都感觉到惧怕。因为什么？之后他们想到说，死了之后不是完了，我要去哪里、啊、这个是他们人生会思想的问题、哦、 所以他们如果没有信，没有可依靠的，他们会感觉到那一种的惧怕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如何来看待未来，所以所惧怕的不是你的现在。所以有的人想说，我天不怕，我地不怕，这是很多年轻人常常讲的。是，虽然现在是在个年轻的时候，但是呢，到有一天呢，当你思想到人生的结局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所要怕的。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这个是你要感觉到惧怕。那另外一种惧怕，我们常常就跟那些人，他们就 backslide， 就是那些人他们离开神的。我们常常讲，如果神所爱的，希伯来书讲神所爱的第九章，神所爱的神一定会管教。上帝的管教可怕吗？希伯来的作者，落在神的手中是非常可怕，因为神所爱的神没有不管教的。如果一个孩子坏蛋呢，你不打他呢，你就很溺爱你的孩子。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坏，为什么？因为父母亲没有好好的管教他。所以呢，圣经说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如果一个人离开神呢，神会叫他回来吗？那如果在伊甸园，张牧师讲，这个人得救的话，上帝已经使他回来。怎么回来呢？上帝用管教的方法。但是落在神的手中很可怕。为什么？可能上帝让你遇到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神的手中主权，让你能够回转，让你能够回来。所以当你走歪歪曲曲的道路的时候呢，也先上帝把你拉回来的时候呢，可能那个经历会很痛苦，但是呢，目的呢都是好处，都是上帝出于爱的管教。但是呢，会可怕吗？我们会可怕，因为希伯来作者就想，落在神的手中是很可怕。所以我们不要经历这些，我们宁可好好的做一个什么敬畏神的一个人。所以一人跟二人，但是二人更怕的是什么东西呢？怕是什么？就像那个落在火湖里面，落在那个阴间的财主一样，你赶快差人去，因为我家里面还有几位兄弟还没有信主。为什么？叫他们不要到这个地方来，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一个地方。所以赶快去跟他们讲，那个是他们最怕的，作恶的人不信的人最惧怕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神是我们人生的出路，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一个盼望。我们信的人，我们有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恶人的前途是很可悲，如果他们走上这个灭亡的道路，惊怕的事很多，因为生命当中没有神，他们只能够依靠自己，没有上帝做他们生命的依靠的保障。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依靠神，在他里面我们就得享平安。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那么约翰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这边也提到说，暴风一过，恶人就归于无有，而义人却有永远的根基。我们怕吗？所以圣经里面有一首诗歌就告诉我们，有耶稣在船上，我可以向浪挑战。为什么？我不怕这个浪，我不怕风浪，我不怕这样的一个危险到来，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船上，你会遇到风浪吗？一定会有。没有人在海面上永远是风平浪静，总会有起风浪的时候。但是当这些风浪来的时候呢，我们信靠主的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稳，安静平稳在神的手中。所以但是呢，作恶的人，没有神的生命的人呢，他们就会归于为，为什么？他没有得好依靠。所以这样的刚才所讲那种的惧怕就会临到他们，他们就会很担心很害怕。所以遵行神话语的人呢，我们有的在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根基，我们很稳固，我们可以平静，我们可以安稳的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跟其他不信的人的生命不一样的地方。26节讲到畜怎样使牙酸倒，烟怎样畜牧，懒惰人也怎样使差他的难受。这边就讲到懒惰的人，那圣经常常就告诉我们，他说懒惰的人啊，你要睡醒。上帝不要我们做一个懒惰人，无所事事的人。所以保罗就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什么？要爱惜光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殷勤的做工。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懒惰，因为我们生活中不是因为有了神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依靠呢，我就可以每天无所事事，什么都不用做。也不是说因为你信了主觉得我一定上天堂的，我们什么事都不做，无所事事，没有。上帝要我们什么？殷勤，殷勤做工。上帝要我们把你摆在生命你的工作的岗位的里面，在每一个工作岗位里面呢，神都要我让我们什么？ 尽下你的这一个责任。所以刚才就讲到十诫的里面，人际的关系的里面很重要呢，你从学习顺服权柄开始，你顺服神，你顺服这个人神所设立的制度。所以你有老板，你有老板你要做什么？怎么讨老板的欢心呢？你不是懒惰，而你殷勤的做工。所以工作在一天当中呢，占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上帝说，怎么如你怎么让老板喜悦呢？就是你这个人你在工作上的表现，我们怎么殷勤的做工。所以每一天如果你有八小时的话，你怎么用八小时的时间？有的人甚至做超过八个小时的工作，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埋怨，但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你虽然你有肉身的老板，我们更重要的是你一个看不见的老板，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老板。我们更要敬畏的是在那一位背后的老板。所以神刚才就讲，神在隐秘处，神都在查看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你在工作上呢，我们也要什么？不可以懒惰，不可以偷懒，我们要殷勤的做工。虽然你是在服侍你肉身的主人，但是圣经说其实你服侍的背后，其实你是在服侍主。所以每个人要有这样的观念，你把它抓住的，你就能够去带你的工作呢，你就会有那一种的热情，你就会有那一种的兴趣。不然呢，就好像这边讲，懒惰的人呢，他们缺乏热情，不感兴趣，只要求解决三餐，只要背爹到的时候我有薪水拿就可以。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呢，更有上帝的一个丰富的赏赐给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殷勤的人。所以如果你不殷勤的话，你看很多东西都会连接在一起的。工作懒惰会让公司招致严重的损失，对懒惰对自己有很什么？你在浪费你的生命，得过且过的生命，然后你失去学习的机会，自己无法进步。所以很多人是怕什么？有更多的工作来到。那不是讲好呢 Job Scope 讲到这个东西十样，为什么今天老板给我十五样的东西？我很怕很多讲，但是常常让自己知道有更多的东西，有加倍的东西呢，你把它从正面的里面去看，这个是神让你学习的机会。很多东西你可以学习。老板给你更多的东西，有时就是因为他赏赐你的那一种 ability， 你的那一种的工作的效率能力，所以老板有时会给你加多一些东西，因为他要试你这个人能不能够有这样的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y。 所以你从正面里面去看，而不要把它说为什么人家做十样的工作我要做十五样的工作，不要从这种消极的层面，而从积极的层面里面去看，因为这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所以之后呢，我们可能够学习，不然你就变得一事无成，而是圣经明给我们看的。所以我们常讲，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呢，你的生命里面其实很 positive 的，无论在家庭，无论在社会，在工作呢，你都会很正面的去看待你的一切。那这个是就是耶稣所讲的，你经历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过的那一种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丰盛生命是我们每个人应当你要经历的，这种的不同的生命你可以流露出来，看你怎么去看待你的这样的一种生命。27节讲，敬畏耶和华可以延年益寿，就刚才就讲到这样的一个寿命。我们就讲，因为敬畏耶和华，敬畏刚才就提到，敬畏耶和华里面包含什么？你的尊重权柄。所以在敬畏里面呢，fear the Lord, respect 这些东西，那么你就可以延年益寿。这个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所以不单在敬畏的当中，为什么可以延年益寿呢？因为呢，虔诚的基督徒呢，健康状况是对最好。为什么？当一个人敬畏神的话，他经历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看基督徒，当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第一个看的就是看他的脸。如果一个基督徒呢，常常很喜乐，我知道这个人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一定很好。那如果这个每天你看他忧愁愁的，哇，愁眉苦脸，很沮丧一样，这个人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一定不大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真的在生命当中，他不能够经历这一切，而且可能还在一些的经历一些的问题的当中，他逃不出那一种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这些东西交给上帝， 不能够敬畏神。所以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呢，刚才就提到，所以为什么十诫里面提到尊重权柄第五诫，因为这讲到你跟神的关系，跟你跟人的人际的关系呢，尊重权柄是你一个很需要学习的。所以上帝把孝敬父母、尊重权柄把它放在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让你对神对人的里面呢，你懂得什么学习。所以你怎样过一个丰盛的生命，经历这种的生命，所以那种的喜乐这些东西，所以一个喜乐的心，圣讲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是一个良药。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常看到看很喜乐的话，哇，这个人不单属灵的生命，连他肉体的生命都会影响。喜乐的人是很少有人会生病。今天很多人生病呢，如果从心理学里面，今天很多人去读心理学，为什么呢？越来越多人就有这些问题。早上张牧师就讲，为什么300多个人自杀都是年轻人，心理上出现问题，当有问题他没有地方解决，他把东西寄藏在心里，没有倾诉的对象。但是我们敬畏神的人呢，感谢主，我们有倾诉的对象，谁？我们可以用祷告，神每一天都在你的旁边，你就可以跟神祷告，你可以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所以你可以谈的时候呢，就可以把你心中的问题交托给神，你可以经历到这一些。所以真正一懂得敬畏神的话，这个人的生命是很喜乐的，因为他经历那一种丰盛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喜乐的人生也让你的生命呢，你的肉体呢，有很多的可以抵抗很多的外来的细菌，因为你喜悦，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些的心理的病，所以很多的外在的肉体的病是从心理的病起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这些，所以它对我们不单灵性，也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最好。所以常常感恩，常常祷告，依靠上帝，我们身体自然我们就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喜乐心是良药。所以义人的盼望使他们喜乐，因为我们除了有喜乐心，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所以呢，再来到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如果你读新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使徒的书信里面，特别保罗在提的就是这三方面。什么东西呢？信、望、爱，这三方面。我们的信心，信心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这个是你什么的，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每个人要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盼望是我们所要盼望的，所以地上不过是暂时的，我们还有盼望一个永恒的，这是我们的盼望。还有爱呢，这个爱就包括我们只说你对神的爱，你对人的爱，人际关系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三位里面但是是一体的。而这个一体的本身呢，他们的源头就是因为这个爱，所以因为爱产生的创造，因为爱产生的救赎。所以在爱的里面呢，就提到一个义，合义。所以耶稣基督常讲到那个合义的里面，合义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合义。所以神三位一体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爱跟合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爱的根源乃是什么？是爱，也是这样的一个合一。所以盼望使我们能够有喜乐，对，盼望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信主的人我们有盼望，为什么？我们不单是在今世而已，我们还有盼望是什么？我们还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个给我们是很安慰的。但是其实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呢，他们期待的东西都没有，刚才就记得。而且恶人呢，他们会感觉到恐惧，会害怕，为什么呢？当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要到哪里去？这是他们很恐惧害怕的，很惊怕的一些东西。因为世界上的东西不是一完了就完了，我们还有永恒，我们要交代。所以这一切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神要给我们这。所以当生命结束的时候呢，没有盼望的人，他拥有的一切也灭亡，这个只在世上而已。但是不是这样就停止了，他要接下来面对在永恒里面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那个审判里面，他这一切他都要什么？为做他本身所做所行的，他都要交战。所以不是单单在世上的日子灭亡就完了而已，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里面，所以不要进入到那一种永远灭亡的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喜乐。 哦，有喜乐的盼望。然后呢，他说耶和华的道是完全的保障，神的道路是我们完全的保障。所以我们感谢主，信的人我们有一个什么确据，确据，因为真正遵守上帝教导，顺服行走他道路上，我们有上帝做一个安全的保障，这个就是我们的确据。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信的人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的确据。而这确据是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真正相信信他的人呢，我们有这个确据。还有什么确据？信的人我们还有圣灵做我们的印证的印章 endorse 盖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已经信的时候，我们进入到这个永恒里面，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而对那些作孽就是作恶的人呢，灭亡的因由，什么因由呢？他们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这个就是以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接受上帝的道的耶稣，不愿意信靠神，只想走自己的路，他要想走自由的道路，却是危险痛苦的。而最后这条道路像耶稣所说，世界的路是很宽大的，但是最后他引到什么？灭亡。我们要走的是窄路，这条窄路的里面，但是我们在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你有那样的一个保障，你有那样的一个安全在里面，这是神给我们得救的每一个人的确据。所以神的道是什么？完全人的一个保障，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条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他来为我们指引了当行的道路，他也就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也他也就是那个永恒生命的赐予者。比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在他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全安稳的保障。然后一人永不动摇，二人却不得安居在地上。我们在上帝的护卫的里面，上帝的护理里面，我们是永远不会动摇的。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了一个什么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在那里面是很安稳的，在这样的里面我们是不会震动的，在神的里面我们能够享受什么平静很安稳。神做我们安全的保障，是永不会摇动永不会动摇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会因此被随波逐流，我们有一个信靠，我们一个很安稳的一个港口，我们可以靠岸的，这是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上帝曾经讲，一人是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我们不会被摇动，这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可以信靠的。然后呢，最后的两节他说，一人的口结出智慧的果子，乖谬的口舌必被割除。一人的嘴使人喜悦，二人的口说出乖谬的话。所以呢，箴言书二十五章十一节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一句话讲得很合理呢，就好像金苹果呢镶在银的器物上，或者讲它放在一个银王这里很漂亮的，如果一个金苹果放在一个银的器物上，显得它的高贵，显得它的那一种的气质，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讲一句言语讲得很合适的话呢，他的形容词就好像这样一样，讲得很合适的话呢，这句话能够成为人的安慰，这句话能够成为人的鼓励，所以一人的口我们要结出智慧的果子。智慧从哪里来？源头从神那里而来。敬畏神的人上帝一定赐给我们，就刚才所讲，保罗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先知讲道，我们都可以劝勉人，可以劝诫人，用神的话来劝诫。所以我们的口能够结出智慧的果子，所以讲的合理的话呢，就好像金苹果镶在银的器物上，很漂亮的一句话语，能够造就人的一句话语，而我们不要说乖谬的话，所以你看言语的能力呢，是上帝给人最有能力最有影响力的恩赐。上帝用话语创造世界，彰显他的大能，而魔鬼撒旦也用他来邪恶歪谬的话语，破坏了亚当夏娃的生命。不但破坏亚当夏娃，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话，魔鬼撒旦也相同歪曲了上帝的话语，来引诱耶稣叫他犯罪。肚子饿吗？石头可以变面包。从殿顶上跳下来，上帝用使者保护你的手，一定保护你脚不会碰在石头上。那你只要跪我呢，我把天下的荣华富贵都什么赐给你。用言语来引诱，要引诱耶稣犯罪。只要拜我，我就把天下万国的荣华都给你，看见吗？魔鬼用同样的用言语，所以言语可以有破坏性，也能够 造就心，所以用他口中的话成了事，就这样成了，创造这个世界。而魔鬼相同也用话语呢引诱人犯罪，因为犯罪，所以亚当夏娃他引诱杨夏犯说，神岂是真说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吗？他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而且能够什么像神一样。啊，这个就是什么亚当夏娃落入这样的陷阱的一个。所以言语的话能够造就人，所以雅各书说得很好，一句话语一句话能够造就人的生命，点起生命的火花。一句不好的话语呢，就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烧毁怎样整个的生灵，很危险。哦，看我们一个人口中你的话语，哦，将定他是天使或魔鬼。哦，所以言语重要吗？很重要。嘴巴小小，但是我们只能够缺很大的话，哦，讲大话。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在言语里面。那这个言语里面就看出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深度广度，你的话也是怎么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好像这句话说合理的话，就像金苹果镶在这样的一个银瓦器，很美的，很美的。什么问题吗？我们就讲完了第十章呀。下礼拜我们会讲第十一章，下礼拜我们会讲第十一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所以在言语在行为的里面，我们会如何把这个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当中。来，
我想问，如果一个基督徒在十诫张国家，他知道10诫张国家是要遵守，但是如果他犯了其中一件，但是他还是仍然还在，他知道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是洗礼过这样的基督徒。
Okay.
如果他没有离开他，
我们每个人先问你自己先哦，这个问题明白他的问题吗？如果有一个人十诫的里面犯了一个戒，他有没有得救？好，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能够完全守这十诫吗？先问这个问题，你可以吗？不可以。所以坐在我们这边每个人都要灭亡，对不对？看见吗？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得完全，能够守住全律法。十诫你看，十诫我们都可以背啊，行出来不简单的嘞，你看见吗？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啊，你第一诫我们就犯了。你今天什么是你的神？你的手机啊，看见吗？张牧师都讲今天人很孤单，为什么？一张桌子坐在那里，每个人就在这那边，看见吗？你今天没有手机哦，放在家里面，你去上班，你看你会怎么样？不懂谁会打给我，不懂什么 urgent call， 不懂你要赶回家去拿手机，看见吗？谁是你的神？谁是你的神？你对神会到这样吗？哇，今天没有祷告了，却没有祷告，不可以，我一定要先祷告一下。有谁会这样做？没有，对不对？所以今天谁是你的神？你的第一戒你已经犯了，看见吗？第二戒除了我，你不可以有其他的偶像。什么？谁是你的偶像？也是手机是你的偶像，你都犯了。所以如果今天神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你所讲的每个人都死。所以看就讲，我们是凭恩典而不是靠行为。如果靠行为，圣经讲什么？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第三章清楚告诉我，神看天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得完全，守住律法十条未来，不是叫你守一万条，十条未来你都不能够守十条，看见吗？所以律法标准很高，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刚才讲到孝敬父母，圣经说什么？你不是打父母，你咒骂父母，你骂父母而已。圣经讲旧约圣经，这个人要被拉到城门外给人家用石头打死。你没有骂过父母亲有吗？啊 Mother why you so stupid 有时候我们常讲这样，有没有看见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都会讲，如果按照这圣经的严格上帝的这一种圣洁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站在。对，但是十诫里面呢，我刚刚就讲，所以常常你念的时候呢，我会提醒弟兄姐说，十诫不是你得救的条件，看见吗？却是你得救之后呢，你当要学习的，看见吗？ 你不是靠实践来成为你得救的条件，你得救是靠什么？因信耶稣基督，因信而称义，看见吗？我信是因为神称我为义，当我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称我们为义，你就得救了。好，得救之后呢，我不是得救说我就等上天堂了，有什么功课要学吗？有，接下来你要怎么爱神，你怎么爱人，实践进来。所以实践哦，在神颁布律法的里面有三个东西你要记得，民事律。民事是什么呢？很多那些他们当时社会上要遵守的条例，你要做什么，你不可以犯什么等等，这些民事律。那另外一个是礼仪律，礼仪律是说他们要献祭要守什么日期。民事律跟这些律都是指向耶稣，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民事律跟这个礼仪律就渐渐的没有了。但是呢，只有道德律这十诫呢是永恒。所以耶稣说律法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废弃，只有什么神的律法呢是不可以废弃的，这个律法是不可以废弃。所以这个道德律一直是存到永永远远，这会成为什么神跟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德的标准。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靠他来得救，但是他却成为你的生活里面的一个指标。你要常常学习我们要如何在这世界里面对神跟对人，我要怎么去做，不容易看见。所以刚好就提到第五戒，不是指到小孩子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当中你要学的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尊重权柄的功课。所以这个第五戒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今天如果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还要做什么？我不用孝敬父母亲了吗？第五戒我不用守了？不是，他第五戒告诉你要尊重权柄。我还有什么？我还有我的老板啊，我还有政府啊，看见吗？我顺服权柄，我顺服老板，我顺服老板，顺服政府呢，我就是在尊重权柄。而神用这个父母来比什么？圣经里面我们常讲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懂得尊重地上的父母亲，你就懂得尊重在天上的父，看见吗？所以这个第五戒是对每一个人，不是对小孩子来讲，对我们的儿女来讲，顺服权柄是我们要学习。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第十章里面这四个态度，态度特别在我们的言语里面，还有品格在你的行为里面，财富这些敬畏神，而敬畏神是一生你在你对神你对人的里面呢我们所要学习的。所以一生顺服神，一生敬畏神，尊重权柄是我们要学习。所以这就是在十诫的里面的一个很把它包含在里面，在敬畏神的里面，我们对神我们对人这个就是一个尊重权柄我们一生的学习的功课那么态度跟品格，这个是看你这个人的生命如何。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好的品格，这就在你的丰盛的生命你怎么去经历所以在言语的当中，在行为的当中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就常用这比你们是光你们是盐光做什么？照在黑暗的当中，人要看见你的好行为。盐要做什么？就是指言语，你做调和，你炒菜的时候姐妹都知道撒一点盐下去，哇那个菜很好吃的，对不对很多东西如果你没有那个盐，炒出来的东西不好吃。所以盐就做调味的工作，所以在你的言语的里面我们要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盐来做调和，所以是光所以是盐所以这是在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要面对的这些，让我们一起去学习。还有问题吗？ OK 下礼拜我们看第11章，11章比较多是在讲到行为这一方面，你的品格行为上，回去的时候把11章读一遍先去读一遍OK 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让我们今天又上了一个宝贵的功课，谢谢你从箴言书第十章的下半段里面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品格上，在我们的态度上，如何在言语在行为上让我们做讨你喜悦的孩子。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旅途的当中，让我们相信不单你给我们有这个得救的确据， 主啊，你更要让我们经历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求你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这种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单知道我们有这一种的信靠确据的保障，更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让我们在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这种丰盛的生命，以致这种生命能够流露出来的时候，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有这美好的品格、美好的灵性，以致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来荣耀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把我们放在无论在哪个地方，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里面，在我们社会上的任何一个角度，都让我们能够在每样的生活事上，我们都能够荣耀，都能够见证你，成为光，成为盐。求你赐福给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也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感谢你的恩典，这时候我们要分散，就是保守我们的脚步。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